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。在上一期，我们学习了窦燕山教子的故事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先生也以窦燕山为榜样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范仲淹先生的家风和事迹。范仲淹字希文，在他两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也被家族抛弃。然而他的母亲没有抱怨，反而激励他说，你以后真有出息了，一定要照顾所有困难的族人和朋友。范仲淹的品行和学识都源于母亲的激励，因此母亲的德行影响着孩子的人格，也影响着家族的命运。范仲淹很孝顺，他希望尽早接母亲回去认祖归宗，所以读书非常用功。由于家中贫困，范仲淹每天把韭菜、姜、蒜切碎了或者粥一起吃，冬天待粥冷却后切成四块，一天吃一块。范仲淹的志向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因为祖上是汉朝的范滂，范滂的风范就是以天下为己任，这就是家道的传承。所以范仲淹常常提醒自己，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读圣贤书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。范仲淹年少时曾经遇见一个算命先生，他问算命先生，我以后能不能当宰相？算命先生说不可。范仲淹再问，那我能成为名医吗？算命先生非常惊讶地说，你开始问能否做宰相这么高的官职，现在怎么问能不能做名医呢？范仲淹说，唯有宰相、良医可以济世救人。算命先生听了赞叹他说，你一心为人民着想，是真宰相也。果然，范仲淹通过努力，后来考上了进士，被任命为秘阁校理。很多读书人向他请教，范仲淹都尽心尽力为他们解释经典的义理、圣贤的风范。范仲淹时时选贤与能，这些读书人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，充分与他们切磋学问，让他们以后都能成就道德学问。所以孟子说，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一个人能够时时成就别人，成为团体社会的栋梁，这是真正的仁爱。成就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以致他以后能立一方，这是真正的爱百姓、爱大众。范仲淹随着官位不断的提升，福报、俸禄也越来越多，所以遇到一些没有钱的读书人，他都尽力的资助。范仲淹的仁慈之心也传给了他的孩子。有一次，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从四川运一船麦子回家，途中范纯仁遇见父亲的一位熟人，得知他的亲人去世，无钱运灵柩回乡，范纯仁便将一船麦子全部送给了他，助其还乡。范纯仁回到家中，告诉父亲这件事。范仲淹对儿子说，那你就把船上的麦子送给他。范纯仁说，我已经送给他了。范仲淹听后感到非常欣慰，这就是父子同心，这就是家风的传承。因为范仲淹的俸禄平时都资助他人了，自己的四个儿子都没有钱， 置办新衣服，家里只有一套衣服是完整的，如果谁要出门了，就把那一套穿上。范仲淹却非常的心安理得，孩子们也体会到了助人为快乐之本。不久后，范仲淹升任右司谏，这一年遇到了大旱蝗，粮食非常紧张。范仲淹上奏，希望朝廷速派官员赶往灾区实地考察，尽早应对。他还向仁宗皇帝建议，是否可以请后宫的嫔妃们半天不进食，感受饥饿是什么滋味。仁宗也恻然哀之，说我们应该感同身受，切身体会一下这些没有饭吃的老百姓的生活。于是仁宗命范仲淹赶往长江淮河一带去了解灾情，开仓赈灾。范仲淹发现当地的行政运作中有一些不当之处，会延误赈灾的速度，所以及时加以修正调整。后来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，遇到边疆有敌军来了，他首当其冲赶往第一线。林州有盗寇作乱，一些大臣认为这么多盗寇，当地可能会失控，打算放弃林州。范仲淹却主动请求前去解决。范仲淹先把城墙修好，然后开始推行一些好的政策，把流亡出去的人都召集回来，再减轻当地的租税、赋税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这个地区就逐渐安定下来了。范仲淹非常乐善好施，遇到亲戚家中比较贫穷的或是贤德之人，范仲淹都会资助他们。他开始做官的时候就发愿一定要资助整个家族，他发愿的20年之后才真正有这个能力。这让我们学习到君子立长志，立了志就不改变，努力去达到。范仲淹买来千亩一田，用作救济族人，还提供吃穿用度，体恤备至。婚嫁、凶丧这一些特别需要资助的时候，范仲淹都会主动帮助，并选择家族里面最有德行的长者来负责办理这些事的财务安排。后来范仲淹买了一个前世南园，正要搬过去，有个会看风水的人说，这一块地是风水宝地，住在这里的人家会接连出王公大臣。可范仲淹说，怎么可以我一家富贵呢？假如让这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接受教育，在这里成长，通通显贵，岂不是更好吗？最终用这块地办学校。这个学校考上进士的有几百人，状元有几十人，至今这所学校的升学率还特别高，所以范仲淹的阴德太厚了。后来范仲淹与富弼先生一起负责国家大事，有一次他们共同阅览官员名册，上面记录了各个官员的考核成绩。范仲淹发现有做得不好的官员，就把他的名字圈起来划掉，从此不能再为官了。富弼先生在一旁说，你把他圈起来划掉很容易，如果他被免职了，他们家里的人就要流眼泪了。范仲淹说，如果当官的人不够称职，让百姓遭受苦难，到时候就是这整片地方的人在哭了。所以考虑事情要看整体，要真正为老百姓着想，要把国家治理好，一定要选贤与能，不能滥竽充数。范仲淹去世后被追封为文正公，次子范纯仁也官至宰相。纯佑、纯礼、纯粹都在朝廷担任要职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